朋友们大家好啊，又去杠杆了啊，这次去杠杆还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啊，货币基金去杠杆啊，这里边还会涉及到今天我最新拿到的相关媒体统计的数据，居民杠杆率竟然已经爆表了 81%。 我看到这数据的时候，我这后背就简直就凉了一上午，太恐怖了这事儿啊。在正题开始之前提示大家，页面下方的小方条点进去是京东年货节，每天都能领三次红包，而且买东西购物都有优惠啊，注意是每天都能领三次，一直到21号啊，最后几天了啊，大家抓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正题啊，先说货币基金去杠杆的事儿，再说居民杠杆率的事儿啊。这个货币基金去杠杆啊，其实它是延长着之前金融系统排雷啊，这个拆解风险这样一个政策方向，就是下面干活干到这一步了啊。先解释一下这个货币基金是啥玩意儿啊，其实大家常常接触，可能没有认真去研究过。货币基金其实就是什么，投向风险极小的货币市场啊，这个钱去这儿，那它就叫货币基金，对吧？股票，钱买股票就叫股票型基金，钱买债券那就是债券型基金啊，债券其实各类基金分类也很简单，就看他买啥了。还有混合型呢，啥意思？就是买了不同资产的，对吧？就叫混合型。好，这里重点要讲一下什么叫货币市场。这个货币市场举几个案例你就知道了啊，商业票据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可转让的定期存单啊，前几个可能大家不熟悉，但是我就说存单、定期存单，你一听着发现这玩意儿太安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，很多类别啊，不止这些啊，组成了一个市场，这就叫货币市场啊。这里边你就记住它的特点就行了，什么流动性强。什么叫流动性强？我钱进去钱出来特别的方便。流动性差是什么？就是我钱进去出来特别难啊，进去或许好进去，但出来特别难。举一个例子，房地产就是流动性非常差的资产。举例，现在你买房都不是很容易啊，限价成交你最起码怎么着，你要看房订房，订好要商谈合同，一份两份三份签，签完跟人说干嘛，还要贷款，这个最起码现在贷款难了，半年你能把钱搞出来就不错了。你说你买房你都要买上好几个月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你全款买，快一点快一点，你十几天都不一定能交易完，应该交易不完，因为最起码得一个月。你会发现你买全款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，你卖呢那更难了，你挂出去，如果你要不是打骨折的价格，你最起码挂个一年半载不见得有人问。热门城市你要打骨折价或许卖得快一点，但即便是卖得快，你拿到买家的钱你也得一个月俩月仨月四个月，如果他贷款的更久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流动性差。那流动性好，刚才我讲了货币市场流动性好有一个特点，对吧？流动性强，那就是进去出来特别容易，哎，这是一个特点。然后风险小，对吧？还有期限短啊，所以这是货币市场一些特点和它的一个哎这个理解。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什么货币基金新政策。在讲新政策之前，先提示大家你的余额宝啊，一个点两个点，这个收益年化啊，这个就是货币基金啊。你的微信有闲钱，对吧？微信有闲钱，扔在那个微信里边，然后大概有一个 1.7 吧，二左右吧，啊，这么一个收益，那也是货币基金。然后各个银行啊，比如说我常用的某某银行，不点名了啊，不是广告我就不点名了啊，这个我常用的啊，总有一笔钱扔在里边，收益很低啊，3%左右，高的时候3.1%，好像最高3.3%啊，现在便宜了，这低了，年化大概2.8%，但是。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想拿的时候点赎回，啪回来了，可能有那么一天两天，但是额度大的话可能啊这个时间长一点，但一般情况下生活用点小钱是吧，哎，最近再看华为的那个折叠屏手机，就是随便用一用，哎，你就能拿出来啊。这个好处就是想用的时候就能拿出来，不想用的时候嘟扔进去啊，然后呢你年化3%左右收益，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非常好啊，所以我有总有一大笔闲钱就扔在里边啊，用的时候花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老百姓常接触的货币基金。这个东西接下来要干嘛？要降杠杆啊。这次的政策啊，这个比较复杂，尤其是专业性的，咱们点大家能理解的其中几个点。首先，不是所有货币基金都要干死啊，是规模比较大的，比如说连续超过20天 超过2000亿啊，这个规模啊，基金规模，然后持有人的数量也得有要求，要达到5000万。你看啊，5000万这个是规模很大了，咱基本上每个老百姓都涉及到了啊。中监会认为符合货币市场重要其他特征啊，这个就是模糊的了啊。然后这是要求，然后这里边我们就算啊，到底有多少货币型基金，咱老百姓买的货币型基金会涉及到监管，大概是2/3啊，大概是6.6万亿，总体这个规模是10万亿左右啊，2/3嘛，对吧？哎，这里边定性给大家一观点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货币基金去杠杆政策出来之后，我们老百姓买的货币基金可能又要往下跌收益率了。以前我常说的，我有一笔钱，因为我是放在银行的货币基金里边的，它收益率高啊，前两年我记得是3%以上的都是。啊，灵活取用还能有3%多的收益，我满足了，哈哈，我满足了啊！这你满不满足那是你的事，反正我够我用了，对吧？现在这个去杠杆的政策出来之后，我觉得要往下降了啊！现在我那个我刚看了一下，打开银行，我那个是2.8了，比以前就已经低了。如果再把这个去杠杆涉及到它是被去杠杆的对象，那接下来还得往下降啊！所以这个直接影响我们老百姓的收益了。好，具体是怎么去的杠杆？这里边啊，我就直接点大家能听懂的那一项啊。之前要求杠杆率是120%，就1:1.2的杠杆。金融市场，你看这些非常安全的投资品，你的收益率其实就来自于什么？杠杆。你有100万啊，买卖的东西全都是非常安全的，那么你也只能赚这100万的钱，能理解吧？哎，接下来可以让你加杠杆，加1:1.2，那就是你可以拿100万的钱去干120万的活，那么你是不是就多赚20万的利率，对吧？你因为多出20万嘛，对吧？你这利率多了。现在要求什么？最高杠杆110%啊，1:1.1，那么必然怎样？受监管的这些基金要怎样？要降低它的收益率的，啊，会降低的。这个是对咱老百姓不是好的一件事啊。然后对于其他的要求也很多，比如说之前这个买的这个投资品的信用等级必须得高等级，必须得3A 以上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如果低于3A 的比例是不能超过10%就行。现在接下来啊，基本上只能投高等级债券。你看之前信用等级比例低的那些资产它收益率高，现在不让你投了，那你看又砍收益率了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又是评级的事情啊，包括这个净值流动性资产要求都非常的严格。最重要的一个流动性资产的问题，以前啊高流动性资产占比要求是10%。刚才我说了什么叫流动性，就进来出来进来出来特别方便，不可能说我想拿钱没有不给啊，没有这种情况啊，就是特别方便。这种高流动性资产以前就10%就行了，现在要求提高到20%，流动性高。信用等级还高，那你就想这玩意儿收益率不可能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又是砍收益率的问题啊，包括这个定期存款啊等等等等，包括你这个平均剩余的期限投资组合啊，因为你流动性要高嘛，你时间太久你钱拿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又要求之前是120天，现在又降低了，降低到90天。你期限越短意味着什么？收益率也变低。你看所有的政策都打向了两个方向，第一个降杠杆啊，你杠杆降低，而且还要要求你这个钱投向要安全，啊，以前就挺安全了，现在要求你更安全，啊，这是一个。好，再往下，你各种投资资产要够安全，杠杆比例降低，这些都是打击什么的？打击你收益率的，啊，那这里边我们就要琢磨一下，货币基金那么低的收益率，那么安全的资产，怎么还要被监管呀？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。因为什么？大家琢磨一下啊，我不知道这节目会不会留住啊，反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经济增速越来越低意味着什么？所谓的高等级债券它也不见得那么安全，国内的信用评级那么扯淡，可能咱老百姓不知道，这金融从业人都知道，太扯淡了，不足3A 你都给评3A 啊，对吧？还记得这个河南咏煤事件吗？啊，国企央企违约，对吧？哎，这就是从更高角度往下看，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国内的资产在干嘛？积累风险。那货币基金涉及的是最广大老百姓的，你看它这个一个产品一个规模 2000亿，然后几千万人、上亿人持有，那这要出问题，问题大不大？大。所以他要降杠杆，要提高货币基金的什么安全度。原本安全的东西还要让它更安全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底层资产不安全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我就想说这一句话，其实啊，好多了不说了啊，多了不说了。好，这事儿还没解决。开头我讲了一件事儿，我说今天会说两个话题，一个话题是什么？一个话题是咱们的货币基金安全的东西，然后要要求更安全啊，降杠杆嘛，对吧？好，还有一个就是居民杠杆率的问题。大家还记得我的宏观节目里，我常常引用一个数据，叫做居民杠杆率已经62%了，我们62%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福利不够高，对吧？哎，这个62其实和发达国家70%-80%差不多啊，居民已经不能再加杠杆了。但是这个数据我引用的是哪儿的？是来自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官方数据。然后有一些财经媒体或金融机构，它也有自己的统计，这些统计我一直都没有引用，但是由于我看了太多的报告，他们的统计数据都是高于 70%、啊、甚至最高的我看到有统计超过 80%。 这个杠杆率怎么体现？这个杠杆率给他解释一下，就是老百姓总计欠的钱都算上，你买房的钱，你买车的钱，你上学贷款，反正无所谓，老百姓贷款都算上，大概是60万亿到80万亿之间，除以我们的 GDP。大家觉得，哎，你为什么除以 GDP 啊？这个不对啊，你应该除以自收入嘛？不对，这是两个算法。除以 GDP 相对来说宏观意义更大，因为 GDP 是什么？就是所有人一买一卖的总和，对吧？一买一卖不就产生什么？产生生意，产生收入了嘛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杠杆率太高的话，会有什么风险？债务风险。美国次贷危机，美欧洲欧债危机，到最后不都是债务风险吗？无非就是对象不同。欧洲欧债危机是谁？是国家，对吧？而美国次贷危机是谁？是老百姓债务出问题，然后呢，引爆了他们的金融衍生品，对吧？不管怎么样，都是债务危机。而经济危机归根究底也是什么？也是债务危机。啊，这里呢，我个人不做点评，我就说一个事儿，或者说我念一下这个某机构做的一个测算啊，住户贷款、个人贷款、个人融资融券、个人实际债务、汽车小贷、民间借贷、清理中的 P2P 贷款，按照全口径，注意是全口径、宽口径来计算，中国居民在2020年末啊，不是21年啊，是前两年， 2020年末规模实际上在81万亿以上。我们目前啊，我们的这个 GDP 咱们算100万亿，大概是80%左右啊。然后这个事儿说完之后，再回到我们的货币基金这个降杠杆的事儿上，大家能琢磨到一起吗？现在的问题是，货币基金是贼安全又非常好的流动性的这么一个产品，涉及的是最广泛的咱老百姓的钱袋子。然后经济下行，我们的资产质量在下降。然后咱老百姓居民杠杆率还高，所以连在一起了，糖葫芦全串在一起了。什么意思？货币市场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，一定要安全中再套上一个安全绳。因为但凡老百姓流动性出现问题要还钱的时候，大概率要从这里边抽钱抽出来。如果这儿再抽不出钱来，再出风险出问题，那可是可以瞬间引爆经济这座大厦的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每一条监管政策的出台都不是孤立的单纯的，每一个宏观政策的考量都不只是考量你和我，而是考量14亿人啊，管中窥豹啊，管中窥豹啊。行了，不多说了，最后结尾再说一下吧。这个条框下边这个领红包啊，一天领3次啊，每天都能领，真的是一个福利啊，提示一下大家就行了。行，就到这儿吧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